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荣幸的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请来了华盛顿州第48选区众议员的候选人戴琳戴老师啊，欢迎戴老师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小袁。
那我首先想问一下，就是您参选以来是什么样的感想？因为据我所知，在我们的华盛顿州的不管是参议员还是众议员里参议院还是众议院里面，华人是非常少的，可能可以说是屈指可数。所以如果能够增加一位华人的议员的话，我们可以说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呢，我们作为不管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还是社区的我们的华人的同胞呢，我们希望首先呢对戴琳有一些了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支持他，支持我们华人能够参政议政，能够进入到这个议会州的议会里面去啊。那么您参选以来，至少就是在初选过关了，然后对吧，然后一直到现在进入大选，就是状况是怎样的，然后您有什么样的感想？
谢谢。我觉得这个都是很非常对我来讲非常有意义的问题。而且呢我感觉在我的这个竞选过程里边，特别受到鼓舞的就是除了华裔的社区里边的朋友，更多的是在我们48区和包括整个西雅图大区里边很多朋友的支持。因为我感觉我想代表的是美国的价值观。我从十几岁的时候来到美国，跟我的家里人移民到这边，就是在美国长大，然后特别珍惜在这里的自由民主，还有每一个人的权利和选择。所以在这个环境里边呢，特别希望将来我们的孩子也可以在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里面生活，而且呢能够达到他们最大的潜力，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所以我非常珍惜在美国的生活，也希望把美国的价值观继续延续下去。那为什么我在竞选，就是因为从我有孩子以来，我就是一直热衷于社区和学校的义务活动，希望能够在教育和社区里边建设里边呢能做一些贡献。但是最近几年我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这些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感觉好像更多的是政府的一些非常强制的一些规定，然后还有加上非常重的税收，还有看到就是孩子的教育已经就是非常在我看来已经沦陷到不像我想象中那种高质量。而且还有各个领域，像家长啊，还有我们的在社区里边生活的一些质量，都是越来越少的选择权，而政府的规则则越来越强悍。所以我就想站出来，然后能够真正的代表大家，在州的立法区把一些非常极端非常极端非常就是不利于我们人民的这些法案能够把它让大家重视起来，并且希望能够以后能够回到以前美国真正政府为人民服务的那个意义吧，那个质量。所以我觉得这才是美国的价值观。所以我现在站出来竞选，我没有特别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只是代表华人利益，我是希望能够代表每一个美国人民的利益呀。
说的太好了。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谁对您的影响特别大？就是因为你到美国来，然后从小就到美国来，然后在美国长大受教育，然后成家立业，但是一开始可能都没有想过要从政，是吧？然后最终是受到什么样的影响，然后使您下定决心要从政的？
哇呀，真的是问到我的心坎里边了，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不是一个特别让我能够想象到的一个目标，但是可能我我是学建筑的，所以这个是等于是我在学校里边看准的一个事业。然后呢我也非常喜欢，那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因为我很喜欢艺术，所以呢后来在家里面带孩子的时候，我还很喜欢插花啊什么的，我现在也有一个插花公司，然后也带着大家一起玩。后来我参与更多的是教育，我非常重视孩子们的教育。那就是因为我在参与教育的义务工作上看到很多在学校或者是在别的教育领域里边，发现孩子们现在接触的教育，一个是质量没有以前好，另外一个呢，他们现在缺少了很多非常经典非常经典的教材，还有这个取向。所以呢，像以前美国孩子们接受的那种独立思考的能力的培养，在一点一点的消失，而更多的呢，像更多的是老师和学校里面给你灌输的一些社会思想，所以这个让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从这里边我就看到，就说我们现在政府的上层还有我们的这个立法机构有很多地方是非常偏激的，所以我希望能够参与进来，这个是我经历里的一方面。当然我们最近几年还有很多很多的社会问题都在一点一点的爆发出来，所以从各个方面让我感觉就是除了在社区，因为我很热衷社区建设，所以我看到教育的问题，还有看到包括社会安全问题，还有各个问题，都让我感觉到必须得坐在桌面上，然后不能在菜单上。这样。
您刚刚提到了很多政府的一些问题，就是甚至有些法案呀，或者说对孩子有些约束啊，或者说减少了很多可选择的余地，然后包括教材等方面，然后您能不能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就是哪些方面是您觉得特别就是让我们都应该站出来的就是问题？
谢谢小袁，我觉得你问的特别到点。两年前我们州政府过了一个法案，它叫 SB 5599，就是 Senate Bill 5599。这个法案呢是让我感觉是特别惊讶，特别觉得不可接受的，就是它里边的内容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的孩子从0岁到11岁算是青少年的阶段，那大家都知道18岁就是成年，那从0岁到17岁的孩子，他们政府规定是说，如果这些孩子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如果想比如说做一些变性的这种比如说做一些变性的这种医疗程序，或者是包括堕胎，就是包括非常让我们平时觉得是必须家长要参与进来的这些这么重要的这些决定，政府呢在这个法案里边规定，就是说家长不能参与，不能涉与，而且如果那个孩子真的有这方面的倾向的话，政府是可以把他带到一个只有政府知道在什么地方的一个，就是说不好听，就是说让孩子可以在那个地方接受这种医疗程序。当时我们就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法案当时通过，所以呢媒体也没有特别的报道， 所以都是大家一传十十传百这样才知道。像这种我们感觉非常极端，不就是不能让父母参与孩子这种这么我觉得非常怎么说呢非常极端的这么这种，而且是不能够，大家都知道这是不能够 reverse 的，对吧？这些而且是零到十七岁正在成长阶段的孩子，居然不让父母参与这么大的决定，让我们当时都觉得是不能接受的一个法案。So, 那我们现在我是挑战现在在位的这个议员当时他是支持这个法案的，所以这个也让我觉得真正在社区代表我们的议员已经不能够代表我们的利益了，所以这是其一。那今年大家都会在你们的选票上看到有一个 initiative， 它是2066。那这个 initiative 呢，就是反当时政府今年政府刚过的一个法案，就是让天然气。对，大家可能已经听说，就是说让我们要逐步的去减少使用天然气，而转成使用电。那我们有很多朋友可能也比较过哈，就是说天然气和电的一个是使用，另外一个呢，很多人就是说以环保的角度来讲，大家以后应该少用天然气而多用电。但是我们现在一个基本的问题是这个，就是说这种能源是我们生活里面非常基本的。那如果我们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的话，而让政府告诉我们必须要使用什么样的能源，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法案？而且它的程度就是说让我们没有任何的选择。那其实也有很多例子，尤其在加州也是证明，就是说就算我们大家都都能够一下从天然气转到电的话，也是不能够说是也是不能够接受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是只是从可能数据上来讲是这样，但是从我们应用的话，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用天然气和煤气去做饭，我们餐馆还有很多的各种商业设施现在都是以天然气为主。所以呢这样一个非常极端的法案就是让大家一下不能马上接受，但是其实它已经是通过的。所以希望这次大家在选票上能够支持倡议12066，就是让我们能够在选票上能重新选择我们的能源。所以像这种极端的法案都是我们现在在位的议员他支持的。所以让我感觉就是说我们必须得有一个真正能够代表大家利益的人在我们的立法区，能够倾听你们的意见，能够倾听就是而且那些专业人员的意见，而不是一下走到这么极端，让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愿意站出来，来代表大家的利益去参选。
讲得很好，然后我相信我们很多华人的家长也是，特别是对子女的教育然后像这种变现之类的特别大的这种决策一定要有知情权，对吧？就是不然的话就感觉到很可怕。那么如果大家都能够站出来，那么我们还是有力量的，至少这个像公投大家至少有一票能够把它反掉的话，就不管是天然气还有其他方面都能够有自己的选择。那您刚刚提到的那个就是变性这个家长知情权，应该是新通过的法案是已经可以有知情权了，是吧？就是已经反掉了。
当时我们想反的时候，就说把这个已经过的这个法案放在选票上，我们是差了5000个签字、没有过，因为我们知道的时间非常短。然后从印刷，然后到等到大家都听到消息再签字，因为这是一个全州性的法案，
是是是，
所以呢有很多签字没有按时寄到，所以他们说我们差了几千，所以这个法案是已经过了的。
已经过了，但是我记得应该是今年的 legislative session 的时候，就是 共和党提出的有一项法案是，
嗯，
就是把它给推翻了，把原来的那个。
啊，
所以呢，
您说的是没错，
对，
确实有一个 initiative，就是说它是 parental rights。
对。
但是其实它呢，没有把我们刚才说的很极端的那个法案5599推翻，但是呢，它给了一些就是一个缓冲的，一个有一点缓冲的余地，就是说也许以前政府说啊。孩子想去哪里去接受这些医疗措施的话，
嗯，
家长都不能知道是哪。
现
在有的过了这个，也许他可以知道了，但是你还是没有啊，权利去干涉。如果孩子，
哦，只是有知情权，不能干涉是吧？
他没对，
嗯，
对，所以他是，
嗯，
对，他的就是他的那个张力没有那么大，还是，
嗯，
所以去年过的这个5599还是非常恶劣、非常极端的。
是，
嗯。
所以我们也从这个华盛顿州这个议会的一个就是党派的分布来说，就是民主党长期占有这个多数党的一个地位，所以呢就是不是就是两党不平衡，对吧？这样子的话就是容易通过一些极端的法案，这样子对那个老百姓也比较影响比较大。那么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在议会里面也有能够有更多的平衡，这样子的话就是另一个党派的声音，特别是代表老百姓就是民众声音的这个党派的那个席位能够更多一点，所以这也充分凸显了那个带领他参选并且当选的重要性。
哦，谢谢小袁说的非常到位。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说的很好，就是说不管两个党谁是一个比较关注的一方面，都是没有办法就是互相衡量，对吧？互相专制的。而且今年有一个特别特殊的，就是说我们只可能只差两票共和党的席位，然后他们就会民主党就会拿到，它叫 supermajority。 supermajority 就是应该是三分之二的席位。那平时像一些大的投票比如说我们州的 budget， 这些都是要 supermajority 才能过。如果他们再拿到两个席位的话，那我们共和党就真的是
翻不过来了，
翻不过来了，就连最呀，就连最大投票率都没有办法去参与，去那个制衡民主党，所以这是一个其实非常危机的一件事情。那就像刚才小袁说的，如果两党不能互相制衡的话，其实对我们的民主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呀。所以所以希望大家呢特别能够关注共和党这次的选。这些候选人，而且我所认识的共和党候选人，他们真的都是非常一心为人民的这些非常勇敢的勇敢的战士吧，勇敢的候选人。希望你们能多关注他们，投他们一票。
其实华人当中就是民主党其实跟华盛顿州这个兰州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华人可能对民主党的偏好跟共和党偏好的比例有可能民主党更高一点，但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我知道有些特别是我们新移民，然后就是从事高科技行业的很多朋友，他们都是支持这个共和党的政策的，因为这样子就是符合那个华人的长期的价值观啊。所以呢就是我相信我们更多的华人的朋友更需要了解，就是包括戴琳还有其他共和党的候选人，他们究竟的政见是什么，然后他们想要做什么，然后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然后可能就会有更愿意支持共和党这边。
Yeah.
那我们先进一下广告跟整点报时，回来我们再来听那个华盛顿州第48选区的众议员的候选人戴琳来分享他的经历。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在西雅图中文电台位于 Bellevue 的直播间迎来了华盛顿州第48选区第一席位的众议员的候选人戴琳林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那戴琳他从小就小时候是中学的时候到美国跟父母移民到美国，然后在美国接受的教育后来就成家立业然后相夫教子对吧，然后就是一直也很关心那个孩子们的教育。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也是为了孩子着想所以他挺身而出要参政议政也要从政。那这一次他如果能够当选华盛顿州的众议员的话，也是我们华人可以说是可以说是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因为现在华盛顿州的两个那个议会就是参议院跟众议院里面华人挺少的，基本上目前只有一位，就是血统上是华人，但是是就是 Mia Gregson， 但是就是真正就是在国内或者说港澳台或者什么，就是出生然后长大然后再到美国来的，还是有可能如果我们戴琳能够当选的话，应该是创造一个新的时代我们也希望您能够顺利当选那借这个机会呢，我们也想让我们的听众对您有更多的了解，就是您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您就是参选华盛顿州第四十八选区那个众议员的主要的政见是什么，就是您着重点在哪里 ,focus 是什么。
谢谢小袁介绍的非常好，因为呢他刚才说的我所有的背景就是让我走向这条从政的路。其实我的心里面一直对社区有一个特别很有意义很大的一种热情尤其对青少年教育。所以呢我的政纲呢有5条，但是我希望将来不管我从政以后到了州的立法机构参与任何的政见，我都希望能够把大家的利益放在前面，把美国的这个原则放在前面，就是说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自己的权利去选择，然后有自己的这种权利去获得你一个人民的利益。所以呢我的5条呢，首先呢就是恢复父母的权利。刚才我们说到 SB 5599的那种极端的法案，就是现在 家长在学校里边感觉和学校之间的透明度非常少甚至呢比如说像孩子们有这种变性的倾向，那老师目前是明文规定不可以告诉家长孩子希望怎么样用他们的这个代名词，所以这些让我们感觉就是学校和家长之间没有这种透明度，所以不光是在学业上有一些特别的他们的就是特别的那种项目可能家长或许不是特别了解。另外我更重视的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在社会的影响，还有这个在孩子们在医疗的这种procedure 上面让家长没有一个能够参与权或者是甚至了解孩子的这种状况，让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一种法案吧。所以呢尤其从这些政府机构来这样规定下来的，让我觉得特别怎么说呢，就是反美国的一种原则。所以我希望首先能够帮助家长恢复你们的权利，然后呢第二条呢我希望能够恢复优质的教育。刚才我们跟小袁已经谈到，就说我很重视青少年教育，那我们很多华裔的家长就是就有非常优秀的孩子哈，在学业上那我想象中的优质教育呢更是那种就是在孩子能够培养他们等于不光是在学业上是吧，还有他们能够在社区然后将来能够有自己的就是这种认知还有自己的思考能力，这些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当以前我也主持过一些青少年的这些教育方面的，比如说让他们去从政啊，去参与社会的这种义务工作啊，然后去了解我们的政府机构啊，这些也都是我觉得孩子们非常需要认知的，所以优质的教育让我觉得非常好。然后呢第三个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我们的社会公共安全。其实我们可能我们的东边的这些居民哈，我们可能稍微感到比较安逸一些我们的社区安全就是说没有和西雅图比起来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我们知道西雅图离我们很近对不对，所以呢很多人都跟我说如果你当选的话希望不要把我们东区变成西雅图，那说明大家还是有这个危机感。所以我们希望如果我能参政在州的立法机构的话，希望也能给大家带来非常非常有安全感的措施，比如说让我们来支持警察，支持警察和这种执法人员的他们的资源，然后他们的培训然后呢和邻里的这些关系，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可以让我们在立法方面呢就是说有一个比较让大家有个确保安全的这些措施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还有就是大家不少人有对这种政府安置的这种他们叫收留所吧，就是这些收留所让我们感觉里边发生的这些事情让我们感觉到很不安全，而且周围都是有学校啊，然后有孩子们经常出入的地方，所以这些措施呢很多时候是他们没有经过我们社区的居民同意就强制安置在这些比较安全的社区里边，这个也是让大家觉得非常非常不能够信任政府的一方面这些透明度也是基本上没有，所以希望以后有这种就是能够直接涉及大家公共安全的措施呢一定要和我们的居民有一些沟通对不对，然后呢才能让大家感觉不是一下被压制在他们的社区里边下一个呢就是希望能够帮助立法机构能够减轻我们的税收，还有减轻各种这个政府的控制条款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像这种天然气啊，还有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有一种税叫做 资产税，这个也是
利得税，投资利得税
啊，税收利得税，
嗯、
对，就是 capital gain， right？
嗯
呀， yeah， 所以这个呢，其实也是他们今年过的法案。那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华盛顿州是没有州税的。那这个呢，也是好像感觉一只脚迈进了门槛，就是说现在表面上好像是说只有非常有钱的人才会配这种税，但是很快。他们已经把这个衡量标准越降越低，将来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因为我们我们的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房产税和我们的那个sales tax 已经非常高了，所以呢，这个又是一个政府强加于我们的一个负担。还有呢，就是最后呢，不管是什么样的法案吧，我都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恢复我们的公民自由，就是有我们的选择权。像我们刚才说的，很多政府已经强制过的一些条款，都是他们投票通过的，而我们没有一个发言权。所以希望以后像这些非常极端的法案，我们能够把它给扭转过来，然后在新的法案的成立的基础上呢，把大家的利益和选择权放在第一位。所以这就是我五个头条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在立法机构能够争取到的福利。
嗯，这是您的主要的政见啊。
对，我主要的政见。
嗯，我相信我们的华人的同胞就是都大多数都会支持您的这些政见的，就是对大家都非常的，对于大家来说都非常重要，就是这些如果不管是税收方面啊，子女教育方面啊，然后像这种政治变性这种父母知情权啊，然后决甚至当然还有决策权，只光知情然后不让你参与的话也比较麻烦，然后这些都非常的重要。然后我也相信很多家长也很关心，就是比如说学校的一些教育，比如说用什么教材啊，然后天才班啊之类的这种课程啊，因为现在有一些城市它可能为了所谓的 DUI 对吧，就是就会把那个其他的社区拉进来，然后呢为了平衡呢就把天才班给砍掉了或者什么，这样子的话就不利于一些特别优秀人才的培养，对吧？
嗯，小袁，我觉得你怎么每个问题都特别到点，我刚才脑子里还闪过这个想法，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现在所谓的 DEI 对吧，就是 diversity 然后equality 和 inclusion， 那这三样东西现在是很多学校的天才班被删除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平权法案是非常不利于任何的一个领域，不光是教育，还有在工作领域，在医疗领域，各种领域里边，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衡量标准降低，只是为了一些种族的一些平衡权的话，我觉得是对任何机构是一个非常大的有很深的就是这种危机感。而且这么多年已经证明了。所以你看像天才班其实我是在教育方面我是非常支持，就是大家家长有各种选择，就希望我们学校的部门有很多可以适合不同孩子的，像天才班就是很适合这些优秀的在学业上非常优秀的孩子，对吧？那这种连这么好的一个福利现在已经也被 DEI 这种政策给扭曲了，甚至给消除了，所以我也是感到非常沮丧，但是希望以后能够更正一些像这种不合理的法案。
嗯，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戴琳Lynn 啊 ，Lynn， 然后您的 last name 有点复杂，是吧？
对，
是您先生的名字吗？
是，因为我先生是越南华侨。
嗯嗯。
啊，我的 last name 是 Trinh，
嗯
，T-R-I-N-H， 那个最后的 H 不发音的。
嗯嗯。所以请有那个投票权的同胞朋友们，就是看一下您的选票上，就是第48选区第一席位的那个众议员，就是 State Representative 的候选人当中，要是林劝，对吧？
对，是林
劝。嗯，那就是他正在代表这个选区在参选华盛顿州众议员的那个席位。嗯，那个令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的经历，就是是更多的让我们更多的了解，就是
竞选经历吗？
对，您个人的经历啊，然后您孩子多大，然后从事之前学什么的，都然后做什么的都可以讲讲。
好啊，好啊，其实我们从中国来嘛，对吧？所以我们家长都说不许参政，对吧？从小就跟我们说不许参政，他觉得是一个很危险的领域或怎么样。但是呢，我来美国以后，我是十几岁和我父母移民到美国的，然后我是在美国东岸受的教育我是学建筑的出来以后呢，毕业以后我就和我的先生结婚，然后呢，我们有三个孩子呀，我现在都住在 Redmond， 我三个孩子呢，他们都是在美国长大的嘛，所以呢，我是非常关注他们的教育。那刚才我们也说过了，我关注他们更多的是在社区和他们的那个独立思考的这方面。所以我所以呢，就是因为关注他们的教育，我希望能够帮到更多的孩子所以我也开设过我在社区里边我教过13年的中文。
在什么地方教？
我在一个台湾的中文学校，叫做华语崇德，所以我现在很多时候写微信还是用繁体字。虽然我小时候是在北京长大的，我是写简体字，但是我现在学会了用繁体字在台湾教台湾的中文学校，教的13年，然后我还开了一个专门给青少年参政从政，然后参与社会。社会服务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活动组织吧，有不少青少年在我们这边做过 interns 呀，然后他们也都有了到最后就去了非常好的大学我感觉帮助这些孩子有了一些就是在美国长大的这种社会和政府方面的知识，对他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经历。
所以这个组织主要是做什么？就是培养他们领导力吗？还是
对，因为其实我们我们华裔的孩子哈，我们会很多，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才艺但是我感觉就是，可是参与就是像参与政府机构，或者是了解政府机构，然后参与社区服务还有更多的是参政从政的这些经历比较少。所以我就希望能够带动一些孩子去在这方面去体会一下真正就是美国这方面的这些经验吧所以呢，当时我也认识一些在当时在那个政府机关工作的，有的是有的是议员，有的是参议员，还有一些就是政府这些领导人吧。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孩子让他们有机会去参与这方面，所以这个是我做了几年这样的工作，然后呢，就是我也在 City of Redmond 当过 Arts and Culture， 就是文化和美术的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就是给 City of Redmond 服务的，但是可能让我觉得最感慨的就是我竞选以来。我们是大家都知道政选的时候我们要去扫街哈，挨家挨户的敲门，让请别人就是拜票，然后我们敲了10000多家门、
哦、
呀，然后我有一个非常给力的团队，我们敲了10000多，那每家里面都会有至少可能平均2到4个选民吧，所以我们也 reach 到了很多选民，
嗯，
跟大家跟所有的能够说上话的人呢，都想去了解一下他们对现在社区的感想是什么，我们还觉得挺受鼓舞的，就是很多人真的就像小袁刚才给我们总结的一下，觉得我的政纲是非常有常理性，而且呢都是大家现在亲身经历的一些他们觉得是一个 hardship 吧，就是他们希望能够把我们现在的政策改得变得更好，所以我们还是得到了蛮大的支持，那在这里边呢，在这个经历里边呢，让我特别受到鼓舞，让我每一天经历的各个经历吧，都让我觉得我更希望能够为这个国家付出，更希望能够为我们华裔和各种族裔的美国人付出。因为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美国的这种价值观和原则，能够真正是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以政府的强制来压抑人民的。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期望，就是能够代表您在州的立法机构能够做到以人民为人民服务为纲领的这些服务。So, yeah.让有更好的法案吧。
然后全国性的选举对您有没有什么影响？就是我知道像华盛顿州这么一个深蓝的一个州，然后像州长候选人他都公开说他不会支持特朗普啊什么的，然后这方面你有什么就是会有什么就是想法？
Yeah, 我觉得全国性的这种竞选一定会对我们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呢，还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几年里边的生活经验，对吧？我们看到现在在执政的民主党，我感觉他们做出的很多政策和决定，没有让我们得到更好的生活质量。也失去了，同时失去了很多美国原则性的一些原则，就是作为公民的一个原则和权利，所以这个是让我觉得最危机的。所以我希望如果大家有这个时间的话哈，你可以看你本就是您在的那个立法区现在执政的人他投票的方向是不是您希望您的生活质量以后能够转变的方向。如果不是的话，特别希望您能够比较一下现在我所认识的共和党候选人在各个选区，他们都和我的意愿是非常相同的。我觉得我们有很多 shared value， 就是说希望能够把常理性的政策再带回给我们老百姓的生活里边。
我知道华盛顿州其实有一些方面，刚刚您也提到过公共安全，然后还有像homeless 啊，还有吸毒啊，或者这种当然再加上公共安全，其实都是挺大的问题。那么就是说如果您作为议员也好，或者说整个共和党的在议会的党团来说，能够做些什么能够扭转这些情况呢？就是
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这些设施给我们带来的公共安全问题。而且我觉得其实我们的内心都是很愿意去帮助别人的，对吧？所以只要您在社区里边或在各个领域做过义工，您都是有这种奉献的心，其实希望去帮助别人。但是我们感觉就是说在 目前政府处理这个问题上，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收留所里边就是这些 homeless 人，或者这些 homeless 人就是在外面搭棚子，让我们感觉到非常不安全。因为很多时候贫穷的比例和那个犯罪率是成正比例的，所以让我们感觉很不安全，就是因为这些人感觉他们没有任何资源能够保障自己，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他会不会侵犯到我们，对不对？而且他们之间有很多人又会有这些吸毒的现象，或者有这种就是这种嗜好，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就是在长远的这种方案里边能够帮助他们的，但现在没有实施到这一点，我们只是一直给予给予给予，就感觉是那两只小白兔一样，一只把那个白菜给的白菜都吃光了，而另外一只呢用菜籽去种新的白菜，就我们希望能够把菜籽给这些给这些需要帮助的人，让他们以后有一个自力更生，能够恢复自己以前的健康，不管是mental 的健康还是就是 physical 的健康，希望他们能够从这里边走出来，然后呢还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生活的一个自信和能力。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刚才小袁也提到一些联邦的法案直接影响到我们华州的，然后也和 homeless 有很大关系，也和我们的福利有很大的关系，就是现在的非法移民。现在的非法移民进到华州，他们分割了很多我们华州公民的这些福利，而且呢工作，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付的很多税收，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政府的福利服务，其实都是也是在和这些非法移民进来在华州的他们也是一个受益者吧。所以呢，这也是我在程序上非常不赞成现在在当选这个人，他也是非常支持非法移民的各种福利，所以这也是我反对的一项。
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所以我们所剩的问题不多，就是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对跟那个您的竞选对手相比，您有什么样的优势？
谢谢。我的竞选对手呢，他虽然已经在位不少年了，但是我感觉我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崭新的一个比较崭新的先说标准吧，就是说我的立场和他非常不一样。我感觉他的经验呢没有把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甚至变得更极端，在各种政府的限制上还有强制上都让我们感觉跟以前有更大的压力。我是希望能够解除这些压力，然后让我们新的政策能够越来越好，能够恢复到美国的原则，然后恢复到我们人民的权利。
然后就是大家为什么要选你，就是
OK，
简单的讲一下。
我觉得非常基本的一条就是，我是希望能够为您而服务的，而不是为一个一个官僚的机构。因为我已经经历到很多现在在政府的压力下的一些不平衡和一些不公平，所以我希望将来能够在州的立法机构恢复这些我们各个我们以前拥有的权利，像家长的权利，像公共安全，像优质的教育，还有能够减轻税收，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有权利拥有的。
好，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华盛顿州第48选区众议员那个第一席位的候选人 Lin， 就英文名字 Lin Chuan， 就是戴琳女士，参加我们的专访。然后在节目的最后，您再说一句话给我们听众朋友。请大家投票。
啊，真的非常我真非常真诚的请您投我一票，就像我刚才说的，希望我能够能够代表您的声音，然后呢代表您的福利，然后代表您的权利，恢复我们的自由。
那如果大家有票就请投票，如果没票的话就是欢迎支持，带领也代表我们华人社区，就是进军那个华盛顿州的立法院啊。那您个人网站能够查到，对吧？就是 lynchen 就是
.com
啊 ，lynchen 就是 lynnlynntrinh.com 啊。然后我们预祝您那个买到成功，顺利当选。
啊，非常感谢小严，非常感谢你的电台。
好，谢谢。
谢谢。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如果您的孩子今年夏天有工作，那不错，请务必访问 LNI 的网站。在那里，您会找到18岁以下未成年人禁止从事的工作清单，还有允许的工作时间以及用餐和休息时间。我们都有责任确保青少年在加入劳动力队伍时有安全的体验。请访问 www.lni.wa.gov/teamworkersafety 寻求帮助。